到九一古今坛，讲到回教、基督教历史的发展跟圣经的预言哈。那么因为时间非常的短哈，所以要讲这个题目也可能不能很细哈。在我们我服侍的教会，我是至少花十讲来讲哈，但是现在就是要尽量的浓缩一点哈，把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主啊，历世历代，主啊，教会都在你的掌管的当中。主啊，你不只掌管你的教会，也掌管你的仆人。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回到历史的当中，能够看到教会历史哦这一路的发展跟回教的关系。主啊，我们要从圣经的当中看到你的作为。主啊，不管这个世界的动荡是如何，但主耶稣啊，你真是为我们这一群人来祷告。主啊，你不求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难处，主啊，你但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难处的里头，主啊，能够领受到从基督耶稣里来的平安。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今天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的赐福，主啊，在你的教会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深知哦，万物的源头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保守。主啊，从头开始到末了，都把这样的一个六讲的课程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自己的众儿女能够在历史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是一位施恩的救主，你的掌权，主啊，你的哦，主啊，这一切都要在你的掌握的当中。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请问你们是在新约的时代还是在旧约的时代啊？新约哈啊，答案是在旧约。所以第一个，新约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开始，教会建立才开始把这个新约的赐福放在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了、他是要完成整个旧约。主耶稣说，我来啊，不是要在律法上加添什么，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第八天行割礼，主耶稣在第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要进诸般的义，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要成就在旧约的当中所有这一切的预言都要成就在他的身上啊。所以真正是主耶稣基督要把旧约当中的预言呢、整个实现了以后，并且按照旧约的预言要为人类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接着他升天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开始建立这个教会啊。所以真正从圣经来讲，新约的一个，我们讲新约的开始，这个约的祝福是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啊，这个时候才开始。那么我们要从初代教会当中的一个发展啊，我们要来看看，接着我们要看怎么样跟犹太教来分家的。大家都晓得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环境啊，有几个很特别的，就好像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讲的，基至时候满足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啊，他就道成肉身，能够降生在这个伯利恒。那么在罗马帝国的当时有几个预备了，第一个啊，就是要法律的预备。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的法律当时是独步全世界啊，这个法律是非常非常的严明，所以当使徒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他是罗马公民啊，这个官府啊不能够随便打他的啊，这个打错人了、这个也要吃上官司的啊，这个在当时可见这个法律的制度是非常非常的啊这样的一个严明。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严明呢，也促成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使得福音将来能够借着这个法律的制度也能够广传的。所以使徒保罗啊，神为他预备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啊，也是在那个时代的当中啊一个非常有保障的啊一个身份。那么除了一个罗马的法律啊已经预备完善，那么我们看见罗马帝国的交通也是独步全世界的。今天你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你还可以看到那个伊斯坦堡那个下水道啊，都是罗马帝国的啊当时的这个建筑物的产物。罗马帝国的建筑物是独步全世界，所以当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都可以能够通到罗马这个城市。可见这个罗马帝国的道路啊，这是促成这个福音能够广传。所以我想第二个原因啊，这个道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像今天的中国福音工作是因为道路的发达，中国的公路现在很发达，铁路很发达啊，各方面都很发达，使得福音能够广传。那么我想要第三个 很重要，就是共通的语言。当时在罗马帝国时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代，最基本的一个通俗的语言叫做希腊语啊，希腊文。那么这个希腊文呢，它的特点就是文法结构非常的清楚，它有阳性、阴性，也有中性。那么有很多人说啊，为什么上帝启示他的话在新约不用我们中文呢？哈，用我们中文可麻烦了哈，因为不知道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这个他是指事情还是指人，我们都搞不清楚的哈。那么这是他们是两个还是三个也搞不清楚，还是一群人啊？这个用中文文法哈没办法支持，没有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支持，能够让神的话更清楚。但是希腊语言不是的，希腊语言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读希腊文呢非常的痛苦哈，读完以后这个是非常辛苦的。那么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么一个文法结构的希腊语呢，能够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使得这个语言的统一啊，借着这个希腊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统一，能够把福音广传到罗马帝国的版图的当中。所以我想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除了法律的一个制度的健全，交通的发达，这个语言的统一呢，都造成在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啊，道成肉身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那么我们看见在主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时候之前呢，我们都晓得是犹太人啊，在主前722年，这个亚述帝国呢就灭掉了北国啊，北国的十个支派在这个历史当中就消失了。到了主前的586年，这两个日期很重要的，主前722年到主前586年的时候，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消灭掉。那么以色列人呢，在神的管教的当中啊，从此之后呢，他们就失去了从大卫所罗门一路下来的那样的一个辉煌的啊，这样的一个 kingdom 啊，失去了这个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好，等到犹太人被掳归回的时候呢，整个犹太人呢有几个非常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从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从此之后不敢拜偶像了。我们读了列王记的时候，读到所罗门的时候啊，我们都看见啊，包括所罗门王都跟这个外国的嫔妃啊结婚，结果外国的嫔妃就把这个偶像啊带到这个所罗门啊这个帝国的当中，带到犹太人的当中，那么造成很大的管教。等到以斯拉归回之后呢，他就把他们的列祖所犯的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拜偶像。那么从犹太人从被掳归回之后呢，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了，因为他们晓得他们的列祖啊得罪上帝，其中有一样大罪就是没有去好好的敬拜独一的真神，拜偶像。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大罪，就是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里面有很多的规条，因为犹太人不遵行，比如说这个安息年呢 犹太人就没有遵行过啊，这个禧年第50年叫禧年啊，在旧约的规条啊，这个犹太人从来不遵行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当中啊，当以斯拉把这个旧约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讲清楚了以后，犹太人就认罪悔改。从此之后啊，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死都不拜偶像的哈，这个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我们待会再来看。那么接着从这个被掳归回之后，敬拜的生活变成个人化，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大家的敬拜还是在圣殿的当中啊，圣殿还存在的。但是到了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进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整个圣殿被毁掉了。那么从此以色列到底怎么去献祭呢？没办法献祭了，因为没有圣殿了。当他们开始散居在啊各个地方的时候，逐渐的个人的敬拜就开始兴起了，不是一个集体性的敬拜啊，个人性的敬拜。因为这个国家也亡了，整个的祭司制度也借着这个国破家亡，祭司制度也稍就分散掉了。好，那么同时呢，在被掳归回之后呢，除了敬拜生活集体化以外呢，接着就产生了会堂的制度啊，所以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呢，非常多的会堂啊，非常多的会堂啊，在当时的这个地中海的沿岸都有许多的会堂的啊。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散居在啊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小亚细亚啊，甚至远在罗马这个地方的人都有。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把这个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啊，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这个不是啊专指的圣经的课程哈，但是你要了解啊，整个的读新约圣经、甚至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背景是很重要的。 你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也能够了解圣经啊写这些经文是有它的原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十节啊，第十节。好，在第十节当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皮亚一带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啊，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说神的大作为哈。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当中，我们就看见在五旬节的时代呢，有非常多地区的这些人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近犹太人的外邦人，他们都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呢，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呢啊，在那里来敬拜上帝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五旬节的时候开始了啊，圣灵就降临啊，让这些人当场就能够看见神的一个大的作为啊。这些使徒们用当不同的这个方言呢 啊当地的语言来跟他们讲说神的作为。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呢，这是在被掳归回以后呢，逐渐产生一个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现象。犹太人他不是寄居在耶路撒冷啊，在这个犹大地，他是逐渐的散居在普世的各地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在被掳归回之后呢，开始重视上帝的话语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下来，要让犹太人来遵行啊，律法基本的原因呢是让他们知罪悔改，积极的原因在利未记第十八章，就是要让犹太人能够效法神的一个属性，能够爱人如己，这是律法的一个最高峰。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说啊，人家这个问耶稣嘛，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啊？耶稣说什么？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啊！这耶稣很厉害哈、啊。哦，他的旧约啊，他也是旧约 expert 专家哈，当然他是专家，他就一句话就把摩西五经当中的一个律法一个最精华一句话把它讲完了啊，这个很真的是让这些文士啊这些人听了哦吓一跳、啊、这不得了的哈。好，那么我们看见以斯拉以后呢，神的话语开始收紧啊，因为犹太人从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来盼望一个弥赛亚的出现，从所罗门分裂以后，南北国到了主前586年，整个的国家它的 authority 国家的权柄整个都消失了，剩下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呢非常的可怜，接着在希腊帝国跟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他们只是一个被侵略的啊，被占领的一个民族而已啊，好像是一个殖民地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非常盼望了旧约当中所要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要从天降临。所以很奇妙的，从被掳归回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了、你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啊，这个希律王啊不是问那些文士啊说哎，你们的王到底诞生在哪里啊，那个文士很厉害，那个文士说哦，王啊慢一点，我回去查考查考圣经啊，那个不够资格做文士的啊、你看马上回答哦，这个伯利恒以法他，对不对？所以他们都知道的，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早就晓得原来上帝所预备的那个弥赛亚是要降生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的。你就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何等的盼望这个弥赛亚从天降临来拯救他们啊，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国破家亡的当中啊，再恢复那个大卫时代那个帝国那个王国的一个兴盛啊。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的当中啊，在这个大的一个背景的当中，犹太人的心整个转变啊，来盼望这个弥赛亚的来临。好，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步过程的当中呢，语言也开始改变了，犹太人是讲希伯来语的，那么经过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的语言逐渐讲是讲亚兰文啊，文法稍微有一点的差别啊，语言的改变。那么同时呢，在犹太人当中原来没有分派系的啊，犹太人就是来侍奉耶和华，但是从被掳归回之后，犹太人的这个成为一个犹太教，这个犹太教的里面就开始有派系了，法利赛人就出现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分的意思，他们要特别分别出来单单来侍奉神。那么同时我们除了看法利赛人，也看到撒都该人啊，这是一些啊另外一个贵族阶级啊，他们所组织而成的。那么我们也看见在以斯拉被掳归回之后也产生了大公会啊，像保罗他应该就是公会里面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公会呢，因为犹太人啊国破家亡， 所以没有一个 government， 没有政府的组织了，所有的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事务民事事务都需要由这个大公会开会来审理，就像美国的国会一样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 king 的，当时的这大公会来掌管整个犹太民族的这些事务。那么使徒保罗呢，他是就是应该属于大公会里面的一个最有前途的一个人，他应该可以做大公会的这个主席了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位置，等于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一个犹太人的 leader。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当中我们继续看呢，接着就跟撒玛利亚人对立了，因为撒玛利亚呢，从主前722年，撒玛利亚是属于北国北国的这个产这个地界。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把撒玛利亚并吞之后，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居住在撒玛利亚的，他们当然没有被掳到外国去还是居住在当地的撒玛利亚。那么当时呢，就有大量的外邦的移民，亚述帝国的移民呢，就逐渐的移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到了撒玛利亚地区，就在婚姻上就通婚了，各方面的风俗都带到撒玛利亚地区了。所以到了四福音的时代的时候，你们都知道犹太人呢，非必要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经过撒玛利亚地区的绝对不会经过，他一定是过了这个耶利哥下到这个过约旦河，然后从东边呢一路北上到加利利，这是犹太人最常走的一条道路。那么撒玛利亚人呢，跟这个犹太人呢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当时撒玛利亚被掳归回之后，撒玛利亚人逐渐也产生了另一套的祭司系统，跟被掳归回回到耶路撒冷犹大地的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产生的另外一个，他们是正统，撒玛利亚人是不算是正统。那么这两套的祭司系统呢，就在犹太当中几百年就开始作对了。所以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问耶稣他说耶稣以后拜父是在哪里拜，是不是在我这里还是在你那里这个人都会经常会问的，好像我们也会问哇，这个教会哪一个比较灵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这样想的有了刚刚信主搞不清楚听说这个教会很灵，因为名字很好这就是当时是这样的。耶稣给他来一个答非所问耶稣说真拜父的就是用心灵跟诚实拜父把一个真正的答案告诉他。那么这个是因为两个祭司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接着犹太人历世历代的犹太人接受到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一个侵略。那么在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的殖民的一个当中犹太人呢遭受到非常大的一个欺压，其中是一个科重税，当时的也是万万税，很多的税所以这个税吏沙该他很辛苦的，没有人要理他的，这个这些税吏长IRS 的这个头头这个没有人喜欢 IRS 的那么因为要缴税，税是很重的，那么这些人都是为罗马帝国，等于是对犹太人来讲那些是叛徒他们是为犹太人为这个罗马帝国来做事的这等于是半个政府公务员一样。那么这个重税引起犹太人的反感，同时还有一个在耶稣基督开始道成肉身其实之前罗马帝国就开始逐渐有叫该撒崇拜，这个该撒崇拜呢，该撒就是皇帝了，罗马皇帝逐渐这个罗马皇帝呢很多的地区的人就开始把这个皇帝当作神来拜。当罗马帝国统一整个的这个版图的时候，罗马帝国对宗教方面是非常的宽容的，世界各国的民族都融到这个帝国的当中，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敬拜他所认为的那个偶像，罗马帝国不会干涉你的。但是有一样请你再加一个，慢慢就形成了把该撒也放进去。那么原来把该撒放进来是要叫这些人民效忠该撒，所以一样的你看见在许多的国家都会放这个总统的肖像，对不对看到总统肖像就告诉你这个国家的领袖是他，叫你永远别忘记为了要表达你的忠诚跟效忠。那么从这个对皇帝的忠诚跟效忠逐渐的就转变把皇帝神化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犹太人呢就开始反抗了。那么犹太人是很特别的，因为我刚刚讲了 犹太人从以斯拉被掳归回之后呢，以斯拉已经告诉他们很清楚了，犹太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我们的祖宗背叛上帝啊，没有敬拜独一的真神，拜偶像，以至于我们的整个的民族遭受神的一个管教。所以我刚刚说了，历世历代的犹太人就非常的不愿意拜偶像，所以他们死他们都很甘愿的啊，死都不愿意拜偶像。这个罗马帝国啊，刚刚开始很宽容的一个宗教政策，但是偏偏碰到这一群犹太人是死都不拜偶像的啊，这个时候就产生问题了。那么就很多的时候就派了这个兵呢去征剿他们，强迫他们拜偶像啊，甚至把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把这个偶像啊搬到这个圣殿的里头啊，当时圣殿已经开始重盖了哈、啊，搬到这个圣殿的当中，就去故意去侮辱这个犹太人啊，这个犹太人就开始要造反了啊，就开始来对抗这个罗马帝国。好，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当中哈、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也把天国的福音传到犹太人当中。大家都晓得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主耶稣就把这样的福音呢，后来就转到外邦了，这是罗马书讲的问题。那么转到外邦，从五旬节以后，教会就开始建立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 first church， 第一个母会，全世界教会第一个教会建立是在耶路撒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当中，其实犹太教跟基督教最早期的时候是很难分的，因为当时的使徒全部是犹太人啊，大家都晓得是犹太人啊。那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啊，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早期的犹太人呢，这一群的使徒们，当他们得着了圣灵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助啊，就是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之后，当时他们开始去敬拜耶稣的时候呢，其实也在圣殿的当中出入的。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我们一同来看啊，请大家一同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啊，请读。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你看到没有，初代教会刚刚教会建立的时候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彼得讲道，那么接着三千人信主，那么这些人到哪里去聚会呢？啊，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地方还是哪里啊？圣殿跟家里这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圣殿，一个是家里啊。殿里头，这个殿在圣殿当中还是很重要。所以这些人本来就是犹太人，那么本来就在当地出出入入的哈、啊，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等到他们在圣殿里面去做他们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犹太教的人也不会排斥他们的。所以早期的基督教跟犹太教有一段相融的时间。当罗马帝国发现这个犹太人啊死都不敬拜偶像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该撒皇帝啊就下了一个诏命了。这该撒皇帝就搞清楚，原来这一群犹太人不向该撒拜偶像，其实并不是代表他们不忠心，只是他们信仰的缘故。后来这个罗马皇帝搞清楚，就下了一个诏令，这个诏令就是啊，在罗马帝国版图的各族啊，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的各族都应该向该撒来崇拜的啊，特别给这个犹太人给他一个 passport 啊，一个 pass， 让犹太人不来敬拜该撒的这个偶像啊，这个很特别，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犹太教跟基督教当时还是 link 在一起的啊，没有很大的一个分别啊，没有一个很大的分别。但是当犹太人开始去反对罗马帝国的欺压的时候，在这一段的光景的当中啊，他们开始要造反了啊，要对抗，在政治上他们要起兵，要像游击队一样要对抗罗马兵丁。当犹太人啊，包括这些犹太教的人开始对抗的时候，不管在税吏的方面、宗教的方面来对抗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也邀请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一同来联合对抗罗马帝国。那这个犹太人啊，都预备好了，就希望啊，另外的弟兄啊，就是基督教的这些弟兄们，大家联合一同来对抗，起兵造反啊。好了，偏偏到开始要打仗的时候，基督徒啊，当时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出面的啊，当时这些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不出面，不跟犹太教合作来对抗罗马政府的。 哦，这个时候这个犹太教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突然就发现这一群人跟我们有点不一样啊，你看看他们在对抗政府的时候他们不出面的啊，这为什么啊？今天他是叫犹太人，但是为什么在对抗罗马政权的这件事情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一致？那么同时当然还有其他的缘故，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大家都晓得当时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耶路撒冷教啊，耶路撒冷的会议。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当中啊，就做了几个决定，外邦人信耶稣可以不受割礼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规条下来了。原来在旧约当中的这些割礼的规条，到了新约完全不需要用了。啊，那个割礼到了哥罗西书，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是讲的真割礼哈。耶稣基督为我们行真割礼，一个心灵的割礼。好，等到这些旧约的规条也开始不用的时候，逐渐在犹太教的人当中就发现，基督教跟犹太教有很大的不同，不管在政治观点不同，在宗教的观点，他们发现也大有不同。好了，那在这样的背景当中，犹太教就开始宣告跟基督教分家。那么大家要晓得，当犹太教还是合法宗教的时候，基督教跟犹太教又分又不分的状况啊，那么基督教怎么样的去敬拜，当时弟兄姐妹怎么样的去敬拜，也不像该杀来叩拜，没有问题的，因为罗马帝国人就会把他们看见反正都是犹太人嘛，对不对？无所谓的，也搞不清楚就算了。但是当犹太教一宣告要分家的时候，再加上初代教会这些像使徒保罗到各地各方开始宣教，很多的外邦人也进到教会的当中了。那么等到犹太教跟基督教开始宣告分家的时候，突然罗马政府啊就发现到，那么这个基督教啊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一个宗教的时候，那么就对这个基督教啊基督徒就要求了，你应该怎么样来敬拜该杀了。所以你晓得在初代的教会当中，特别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啊，前面有好几个都是讲到这个该杀崇拜的问题啊，像这个士美拿教会啊这个别加摩啊，这些地方啊，都是属于当时这个该杀崇拜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再加上外邦人，这些原本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信了耶稣了，在各地的地方开始聚会了，这些人当然理所当然的也不去敬拜该杀啊。那么可能我今天啊是一个乔亚西亚一个什么民族啊，我本来是拜偶像的，今天我信耶稣了啊，我也跑到教会去敬拜啊，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大家都是弟兄姐妹，那么很自然的我不去敬拜该杀的时候，慢慢在这个各个罗马帝国各个民族的当中也产生问题，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啊，以前你是敬拜这个偶像的，今天你信了耶稣，你是基督徒，你今天出去啊聚会了，结果呢你不再遵从你原来那个民族的一个风俗，不去敬拜原来那个民族的偶像，这个时候各个民族呢开始对基督徒呢又有意见，并且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无神论。当时初代教会的时候啊，罗马帝国这些民族认为基督教是无神论的啊，因为他们不拜偶像嘛，大家认为那个神一定要刻一个什么东西摆在那里，这个叫有神论啊。那么我们基督徒是不拜这个有形象的这个偶像，所以这些人就说啊，这些是无神论者，特别是基督徒是无神论者，非常有意思哈。好，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的当中哈，那么基督徒开始遭受逼迫，所以基督徒最早的逼迫其实跟犹太人是很有关系。我们翻到这个启示录来看一下，在政治上观点跟犹太教分家，在敬拜的礼仪上也基督徒呢也不按着旧约的礼仪来敬拜，来做这个割礼啊，不献祭，那么跟整个犹太教开始不一样，因为这个启示啊到了那个地方。那么接着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开始来逼迫这个教会了啊。我们看使徒行传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大家一同看到第八节啊，士美拿的教会，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节哈、啊，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啊。这是指当时在士美拿这个地方 Izmir 啊，现在叫 Izmir 啊，这个地方现在还有10000多的基督徒啊，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啊。啊，这个士美拿是现在土耳其基督教徒啊，算是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那么当时有会堂的，这些会堂的人就开始去报告罗马官府。那么犹太人啊，他们因为这个跟基督教毕竟还是非常的近的哈，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基督徒的，毕竟他们比较近，在语言上的方便啊，不管讲亚兰语、希伯来语，他们都认识的。所以当遭受逼迫的时候呢，这些基督徒的敬拜呢，只有到这个荒郊野外去敬拜，在山洞里面去那里敬拜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在里面举行圣餐呢，啊，这些人就在外面听呢，啊，这个主耶稣的血是可以喝的，肉是可以吃的啊，在那里举行圣餐，大家都很感动，在那边祷告。这些人在外面一听啊，哇，喝人血吃人肉啊，就跑去报告给罗马官府啊。当时初代教会很多这种事情的，那么再加上很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因为信仰的不同，家庭逼迫他们要拜偶像。这些外邦人呢，也在这样的逼迫的当中，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们就离开这个家庭呢，跟着教会，教会受逼迫嘛，就跟着教会一路的在外面来举行崇拜。所以当时啊，也给教会的啊，每这个信仰里面呢，啊，告他们一个很大的罪状，就是分裂家庭啊，其中有一样是分裂家庭。那么还有一个就告他们了，说这些人呐，男男女女啊，啊，三更半夜在那里啊。啊，然后在那里敬拜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最看重的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你读的新约的圣经当中都讲到要怎么样亲嘴问安，对不对？那个这个当时中东地区的这些地中海沿岸的人亲嘴问安，就像我们今天的握手一样哈。你们没住过阿拉伯，住到阿拉伯就知道，这个一下飞机如果跟你很好的话，就给你开始抱你了哈。然后不是亲嘴，是亲面颊，这边碰一下，你好吗？好。这边再碰一下，你妈妈好吗？好。这里再碰一下，你儿子好吗？好。所以你在那个阿拉伯的机场，就看见那些人就是这样来一下，这样来一下，这样来一下，来的越多的表示交情越深哈。啊，假如你去那边只是握握手，那是没什么交情的，只是礼貌跟你 say hello 而已。啊，所以我们在那边看了很多。那么当时这些地又是主里的弟兄姐妹，又在逼迫的当中，大家都是患难中啊见真情呐、啊。啊，这些人信了耶稣，就是把身家财产全部都。等于是寄托在上帝的手中了，除了靠着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的。所以这些人一在这样患难的当中啊，彼此的敬拜一定是非常感动的，啊，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真诚的信仰啊，那是不是我们能体会的？就好像在中国大陆，啊，在这个文革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为了信仰下放，啊，这些信仰那是经过火一样的试炼的，是非常真诚的。那么当他们当问这个起始问安的时候，就非常真诚啦，啊，所以外面听，诶，这些人怎么男男女女在里面彼此亲嘴问安啦、啊？啊，怎么这么久啊？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哇，就说他们呐、啊，这个破坏男女关系啊，所以很多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非常多的这种诬告啊，就进到这个罗马官府的当中。好，那么我们看见了。犹太人呢跟基督教呢逐渐着啊，因着这些立场分家，那么在基督教开始发展的当中，除了有犹太教的一个逼迫以外呢，罗马帝国也开始来逼迫了。那么这个罗马帝国呢逼迫呢，也是因为该杀崇拜的缘故，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缘故，其中有一个缘故是当罗马帝国这个内战纷争的时候，或是这个国运不太昌隆的时候，那边有饥荒，那里有旱灾的时候啊，那么各地的老百姓呢、啊、他们就有要上告该杀了，就说我们这里为什么会旱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倒霉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我们城市里头有一群人自称是信耶稣的，他们不跑来敬拜偶像，以至于天神啊神明发怒啊，所以这个老百姓也告状，那么罗马帝国当然要出来处理啊。那么这一类的事情呢，使得教会初代的教会当中都是受到逼迫的一个状况。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呢，最大的一个逼迫，第一个开始就是尼禄皇帝啊，有一个叫尼禄焚城记，这个拍成电影，主后64年，在这个尼禄的逼迫的当中啊，罗马 在罗马城市的基督徒啊，遭受到非常大的逼迫。那相传彼得跟保罗啊，都是在这样的大的逼迫当中为主来寻道。在初代教会啊，除了有罗马帝国逼迫啊，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告密，各地的民族啊，对于基督教不是那么清楚，以至于有很多诬告的事情发生之外，接着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异端啊，这个异端产生了。因为大家晓得教会建立的时代是在希腊文化的时代，那么希腊人的文化呢，特别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玄学思想、哲学思想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些哲学思想呢，在这个当时是非常非常之流行的啊，特别很多啊，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啊，一个异端叫做啊，我们这个像这个一个叫做 Gnosco 啊，这个就是啊，我们这个翻译这 Gnosco 啊，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呐、啊，他不能够很快的认识上帝的。换句话说，你今天 Gnosco 的英文就是 knowledge 了哈、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超越的知识啊，超越的知识。那么诺斯底主义，中文翻译出来叫诺斯底主义哈、啊。那么这个超越的，只有这些有超级智慧的人才能够真正认识什么叫做上帝。哦，当时人很信这一套的啊，因为这是哲学思想。你今天没那个慧根啊，就像佛教讲的啊，你没那个慧根，你是不太明白的。那么是基督教就不是，基督教是强调的是一个，只要读神的话，你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所以这个诺斯底主义啊，这个 Gnosco 进到这个教会当中了、啊，在这个信仰上产生困难了。啊，那么开始初代教会当中就开始来抵挡这个异端啊，所以你看见在教会的当中啊，有这几样大的事情开始产生的时候，教会一方面受逼迫，一方面教会有异端啊，我们可以讲是内忧外患嘛。再加上啊，许多的这个时候呢，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就慢慢需要有人来领导了。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当中，本来教会的制度是很单纯的，是使徒啊，使徒来带领。那么接着就有低肯了啊，就非常单纯的。可是你晓得，等到第一世纪以后，使徒相继的去世，寻道的寻道啊，被主接走的被主接走。那么接着这些第一代的使徒去世以后，教会怎么办呢？这产生问题了啊，大家都在等候主，主还没来嘛，那么教会还要继续延续下去。好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使徒也相继去世，为主寻道了，那么教会又有异端，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那么教会就逐渐的在这个大的背景当中产生了那个啊教会的领袖，这个教会领袖是被压迫出来的。好了，当罗马帝国逼迫教会的时候，某一个地方啊，某一个弟兄就出来带领了啊，他就死都不怕的啊。那么这个教会逐渐经过这么多逼迫，逐渐在教会当中就产生了这个主教啊。所以这个主教制啊，这么有权柄啊，是逼迫当中产生出来的。好像今天中国大陆的这个教会啊，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非常有权柄的哈、啊。那么我们到那边去，这些传道人讲话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的哈、啊，他是非常有权柄。为什么有权柄呢？啊，不是因为他读了神学院才有权柄啊，不是的哈、啊。他的权柄是因为在逼迫的时候，他敢为主牺牲。时候到了啊，这个时候很多这些传道人啊，要做这样的教会领袖是排号的。啊，时候到了，该谁进去就坐牢，就是排号去的，要抓谁谁就去啊，这个是头都不会回的，就会蹲在牢房里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弟兄姐妹就逐渐的对这一类的弟兄们非常非常的看重。那么再加上教会有这么多的一个异端的产生，异端一产生以后怎么办呢？啊，逐渐的这个地区的教会，那个地区的这个教会，逐渐有这些领袖跟领袖怎么样，就开始来开会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两百年的光景当中，逐渐的就产生一个叫大公会啊，大公会是这个背景。其实大公会的英文就是 Catholic， 我们今天翻译成天主教，最早叫大公教会。那么这个大公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同工团了啊，当时地中海沿岸几个大的教会的同工团。好，当时地中海沿岸呢有几个大的叫北非是亚历山大教会。那么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 ，First Church 啊，在名义上还要尊称它是首位的啊，这是因为它是第一个教会。那么再往北一点，你们就晓得是安提阿教会了。安提阿差派了保罗，所以在宣道的事情上，它跟亚细亚的关系是连结在一起的啊，这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接着啊，我们就看到是君士坦丁教会。那么这个君士坦丁教会逐渐的产生，也是因为罗马帝国 建都在君士坦丁的缘故，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接着就是罗马教会了。那么罗马教会也是因为啊，这个西罗马帝国啊，君士坦丁堡后来呢建都在这个罗马教会啊，逐渐的，这当时地中海沿岸啊五个最大的教会。好，这五个教会呢啊，人数最多啊，那么也遭受多逼迫，他们呢啊也很爱主，逐渐的也能够在各个地区能够做带领的工作。好了，那么这几个教会的领袖呢，逐渐出现了这个叫主教。那么教会一有逼迫的时候，这些主教们就开始开会了哈，就在地中海或到这一些很重要的城市，他们就开始来开会啊，开宗教会议，怎么样来解决异端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好，那么我们来看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就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到了后来了，今天啊，我们能够看见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一枝独秀，大家觉得很奇怪。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教会，一个主教，为什么君士坦丁的主教，罗马的主教，最后是罗马天主教一枝独秀一直到今天？那么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跟北非的亚历山大教会，这些当时都是出人才的教会，天国的人才啊，安提亚教会，这些教会为什么逐渐的没落啊？这就是我们下面要开始看的。那么我们刚刚开始讲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主教制度开始形成的时候呢，那么逐渐的各个地区呢，因为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主教就有大主教啊，慢慢这个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就一层又一层的啊，也就开始上去了。那么罗马呢，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上帝当让这个罗马教会能够好像是特别啊，一枝独秀，到今天成为一个大的一个罗马天主教，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大的力量？好，那么我们来看看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呢。第一个，我们看见呢，罗马城是当时罗马帝国一个特别刻意建设的一个教啊，一个地区。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当时的罗马可以讲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主后330年呢，君士坦丁皇帝就把罗马帝国的首都呢迁入到了这个罗马城市。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呢，后来他大家都晓得，在主前主后的313年的时候呢，他得着了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的权柄。但是当他得到皇帝权柄之前呢，他要跟另外一个王去打仗，就在打仗的前一天，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十字架啊，然后呢啊，这个十字架他看到有这个异象以后，他靠这个十字架他可以得胜的。当时他在打仗的时候，对方这个王跟他作对阵的这个兵力大他3倍的，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打赢这场战争的。但是很奇妙的，神就保守这个君士坦丁啊，后来他做了这个该杀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呢，接着就下诏基督教成为罗马合法宗教。那么皇帝呢，后来也受洗成为基督徒，最后他定都在罗马这个地方，把这个罗马帝国的国都啊定都在罗马。好，当定都到罗马以后呢，皇帝是基督徒，皇帝又非常关心教会的事务，所以呢皇帝去罗马教会聚会，那么文武百官当然怎么样也得跟去嘛，是不是？想要升官发财的都得去了啊，因为这个皇帝在那里嘛，能够坐在旁边也挺不错的。那么皇帝呢，上面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主教，这个主教呢就跟皇帝各自都是弟兄咯，所以他的关系感情各方面都是特别的好啊，所以从皇帝那个地方啊，君士坦丁堡，从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开始，当时的这些祭司呢、主教呢、这些圣职人员就开始领薪饷了啊，领这个国家的补助金了。因为在逼迫的时候没有这些补助的，到了皇帝宣召基督教是合法宗教的时候，这些圣职人员啊，他们就非常有保障了啊。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罗马教会呢，逐渐的这个主教跟皇帝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政治跟宗教逐渐怎么样就连接在一起了啊，这个政教合一逐渐就从这个时候慢慢产生了。好，那么我们看见呢，罗马这个教会兴起，除了这个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一个工作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的改变。 大家晓得这个东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有两种语言，刚刚开始讲的是希腊语，对不对？希腊语，希腊语是一般在通俗的语言，但是这是东罗马帝国所用的语言叫希腊语啊。但是当罗马帝国国都迁到了罗马城市以后，罗马人用的语言是拉丁语啊，这个很重要，语言开始分了哈，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什么拉丁文。好，今天天主教神父读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文啊？拉丁文。天主教神父读拉丁文。你今天到希腊到土耳其，你去看东正教那些祭司们读的是希腊文，不一样的。你到了意大利罗马就读拉丁文了，这个语言就不一样，当时就是分开的啊。那么等到罗马帝国呢，把这个国家的重心搬到罗马城市以后，这个拉丁语就怎么样开始逐渐兴起了。啊，虽然大家懂得希腊文，但是这个拉丁语开始兴起。好了，那么这个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啊，大家觉得很奇怪，这个一个拉丁语，一个希腊文，好像不太冲突嘛？其实不是的。等到教会历史开始发展了以后，那么东罗马帝国的所有的这个东罗马帝国版图的教会，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成为希腊文了。啊，包括君士坦丁，包括小亚细亚啊，以弗所这些地方，包括啊这个安提亚这块地方，主要通行的语言是希腊文。但是西罗马帝国啊，西罗马帝国就是今天的意大利了啊，这块以罗马首都作为首都的这些西罗马帝国的版图，一直到欧洲就开始以拉丁文为主。那么这个拉丁文跟希腊文是不一样的。思想逻辑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到教会历史的当中，就造成了东方教会后来叫做东正教啊，东正教跟西方教会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在神学思想上的差异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神学之差异到底是什么，但是因着语言的问题、思想的问题、观点的问题，逐渐的是东罗马帝国的教会跟西罗马帝国教会在神学思想上不同，逐渐产生对立。啊，这是在神学方面的一个对立了啊。好，那么这是语言的一个问题。好，那么自从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迁到罗马之后呢，拉丁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希腊语只是一个民间通俗语，越来越降低啊，因为国家迁都的关系，所以也造成了罗马教会使用拉丁文在当时的环境的当中成为 first language， 变成这样了，很特别的哈。所以这个是跟皇帝很有关系的哈，迁都迁到那边去，那边就重要了哈。好，这是一个语言上的改变。好，那么我们也讲了，皇帝宣告这个教会成为合法宗教之后呢，那么罗马教会的财富开始逐渐增加啊，那么教会要把这个财富分到底下的各个教会去，第一个谁分给谁啊？当然是分给皇帝所去的教会嘛，是不是？那么这个主教啊，这个土地也增加了哈，所以当时的土地跟房屋多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在罗马天主教当时就有一些圣职人员是不讲道的哈，他们可以不必祷告、不必讲道，他们做什么？做像 realtor agent 一样哈，就是收房租哈，那专门一个行业叫收租金的。因为这个皇帝一高兴，一下子好，这个产业给你啊，这个叫御赐教产。所以你看到现在包括今天的天主教有这么多的产业，都是从罗马帝国一路延伸到将近的1000多年才产生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金钱跟非常大的一块土地，逐渐的从罗马帝国的皇帝的手中给了这个主教，那么当然这个主教权柄就很大了，是不是？那么谁今天把大量的奉献给我，那么我要做事工的话，很自然的我对这个有负担，我就多做一点，那个我可能看不见，对不对？那就算了嘛哈，那你们就自己再说了，你们好好祷告了哈。当然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都变成说看着罗马主教就有点不一样了啊，有什么事情啊，要点经费啊，都是找罗马主教，那么万一不够的话，请罗马主教跟我们的皇帝弟兄啊美言两句哈，经费拨多一点，就逐渐这个教会就世俗化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好，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呢，就把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这个金钱呢，把所有的租金跟奉献的收入分成四份，第一份是属于主教的，第二份是属于圣职人员的， 第三部分呢，他就把它分别出来是爱心奉献给那些穷人。第四个部分呢，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呢，修理教堂的照明设备，因为当时是点蜡烛啊，还没有电啊，这些都是很大的，就当时敬拜的人非常多嘛，因为皇帝是基督徒嘛，所以很多人就到教会去了啊，变成一个合法宗教，所以这教会也大，照明设备各方面都需要修理啊，就把这个奉献分成这几个部分来使用。好，那么接着我们看见东方正教哈，现在开始想一个很重要，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这个教会为首啊，所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作为东罗马帝国教会的 leader。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就以罗马主教为首了啊，罗马主教为首啊，这个在当时呢就逐渐的产生到一个大的一个状况。好，那么东罗马帝国呢的教会呢，后来逐渐的在历史的发展当中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东罗马帝国的教会的主教的权柄是安的在皇帝的底下啊，这个很重要哈。东罗马帝国主教的权柄是安的在皇帝的底下，换句话说，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后来就变成像公务员一样了啊，这个你想要做什么事情，皇帝说 no 你就做不了。那么今天的德国、今天的瑞士有国教啊，这些国教的圣职人员全部是从政府啊领这些奉献的时候呢，就产生问题。所以你在德国缴税有这个宗教税的哈，你要缴到国家，国家再把这个钱给这个教会的。这个德国国教就是这样的。那么逐渐这个教会就没有活力了，因为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制度啊，都是被政府来control。啊，这是东罗马帝国政教成为合一，但是是以政治作为领袖。那么西罗马帝国不是的，西罗马帝国呢，后来到了主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虽然是建都在罗马啊，虽然皇帝是基督徒，但是西罗马帝国呢，当时开始征战，因为有欧洲西欧的那个藩邦啊，那个蛮族入侵。那么这个蛮族入侵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就忙着去打仗啊，去打仗，所以就自顾不暇呀。在这个战争的一个状况当中，大家在战争的时候，第一个是教会人一定最多嘛，对不对？啊，这个罗马帝国又打败仗，这个变成皇帝无能啊。那么那怎么办呢？那就变成祈求宗教的力量了。这个罗马主教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西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主教，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啊，他来安抚这个群众，并且在几个大的一个环境的当中，这个罗马主教亲自的出城啊，跟这些蛮族讲说，不准他们在罗马教会啊杀人，不准他们掳掠。所以皇帝办不了的事情，罗马主教不顾自己的生命去跟这些蛮族讲，进罗马城不准杀，不准烧，不准杀，不准抢。结果这些蛮族什么都不怕，就是怕神呐、啊！这些蛮族就非常听罗马主教的话。所以你看，很奇怪的哈，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转换当中，西罗马帝国的主教啊，这个罗马主教的权柄有时候是比罗马皇帝还高的，这是历史造成的。啊，逐渐。当罗马帝国啊，西罗马帝国在主后的470多年就亡掉了，西罗马帝国很快就亡掉了，东罗马帝国是很久才在，还要再过1000年以后才亡掉了。那么西罗马帝国亡掉以后呢，那么接着只有一个罗马的主教是当地的罗马人啊，那么这个人的心很奇怪，当然是很希望他罗马人来做一个领袖，对不对？所以这个罗马的主教很自然的被老百姓来拥戴啊，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历史的因素。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以外呢，罗马教会本身也很特别的。第一个是罗马教会遭受逼迫的时候有非常好的见证，大家都晓得，在尼禄皇帝的时候，第一个遭逼迫的就是罗马教会。在这个大的逼迫当中，使徒们相继的为主殉道，很多的这些基督徒也为主殉道。那么当时在地中海沿岸呢，这么多的教会的当中，看到罗马教会这个见证，大家对他们是刮目相看啊，这是最早的时候。好，接着除了这个受逼迫呢有美好的见证以外呢，大家晓得在新约的书卷当中，有一卷是写给谁的？罗马的，是不是？罗马书，大家都知道罗马书非常重要，讲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从新约的书卷的当中啊，看见这个罗马书原来是自罗马的基督徒的， 啊，那么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基督徒啊，读了这卷书以外呢，他们就觉得这个罗马教会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也是很重要。你看这个重要的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很自然的在弟兄姐妹的心目的当中，当时哈就觉得罗马教会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很看重这个教会啊，这也很大的因素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接着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当时的罗马教会呢，抵挡这个异端呢，它是非常有功劳的。我们教会当中讲那个使徒信经，你们都知道吧？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这个使徒信经最早是罗马教会受洗的时候，每一个受洗的基督徒一定要背使徒信经的。为什么？因为有异端嘛。所以这个罗马教会第一个就把使徒信经他们做出来了，每一个要受洗的时候呢，他就请你背出来了。背好了才给你受洗的啊，不这样做不行了，因为异端太多了，怕你的信仰不纯正。慢慢，哎，大家就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其他的各个教会就开始怎么样效仿这个罗马教会了。那么，所以你看，在属灵的事情上，罗马教会就逐渐做 leader 啊，在这些属灵的事情上啊，有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抵挡异端呢，他也是啊领头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编辑这个新约的正典呢、啊，当时有一个异端叫做马吉安主义啊。这个马吉安主义呢，它是主后140年到罗马。那么这个马吉安呢，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过是做错事情，因为他把新约当中的启示这些书卷呢、啊，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编篡。他看不惯的这些书信，他就说这个是假的，丢掉了。啊，那么这个不得了了，他怎么一个可以做这样的主呢？所以当时啊，这个因为他在罗马嘛，所以这个罗马的主教就开始起来，赶快了，看着他的这个工作会毁害教会的根基啊，就开始来做这个新约的这个正典的工作啊。这个罗马教会他是做 leader 的哦、啊，你看这个新约的正典，当时这些主教们就开始开会了，很多的这些主教们就以罗马啊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么这个时候呢，罗马教会的主教的权柄当然是很高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教会的兴起哈，它有很多的因素配合的，不是只是单独的一个因素，也不是只是啊几十年产生的，大概经过了两三百年、三四百年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逐渐啊，这个历史当中把这个罗马的主教推陈到 Paul 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罗马教皇。那么我们下次继续来讲罗马教皇啊，怎么样逐渐的产生，然后我们就来讲回教的兴起，看到东罗马帝国啊，这个基督教势力的衰退啊，逐渐我们就会看到大的一个历史背景哈、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向你仰望，因为我们知道你掌管这个历史，主啊，我们特别当我们读到这个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基督教跟犹太教在信仰上逐渐的分歧，主啊，在政治的立场上，主啊，也逐渐的分歧，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保守你的教会纯正，主啊，你就要不断的要从啊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主啊，你要从啊这样的世界的里头把这个纯净的信仰逐渐的分别出来。我们谢谢你在初代教会当中，虽然有逼迫，有异端，也有许多人的毁谤，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拣选的啊一群爱你的弟兄姐妹，他们用生命主来见证你的这个真道。主啊，我们谢谢你并且用你自己的神迹奇事主来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们要求主你继续来看顾保守，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回到圣经的历史的当中啊，让我们来看见教会的兴衰。主啊，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啊，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兴起的时候，主啊，也看到主啊有许多人的作为。我们要求你特别赐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回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也能够看见你在教会历史当中给我们的一些教训。求主继续施恩怜悯看顾我们啊，让我们从历史的当中，我们来真正的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